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TFM 用心来讲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延续上一期和大家聊到有关沙拉越华侨呢将会面临的这个困境，还有哪一些的机遇呢？这个小时依然会有上一期同样的嘉宾来到节目上和我们聊一聊，依然有特邀主持人可乐律师，以及今天的特邀嘉宾沙拉越津贴华侨董事会联合总会署理会长拿督蔡文铎律师。早安，
早安，
早安，大家好，
大家好。
据我所知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课纲跟一小到六小的课纲其实课本是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些家长还会把孩子送去必须付费的私立学校呢？校董会在这方面有没有进行检讨呢？或者有什么方案来加强或者改善这个现象呢？这个是一个学生流失的现象。
这种真正的他们选择的原因我不是很了解了，因为我也自己本身是把我女儿送到华小，我是认为很多的这种家长他可能认为付费的可能他的得到的价值会比那些免费的来得好，然后我觉得我不认为说我们华小没有这种能力去和国际学校或者私立学校竞争了，就是像是一个市场机制的问题，有些人他会选择把子女送去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当然很多有经济能力的这个家庭继续把子女留在华小，他们背后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观念问题啦，其实不是说是什么需要刻意 去做一些改变啦。当然我必须要强调我们是持续的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教学效率，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古今中华第一到第六小我们都全部装置了这个精明课室，目的就是要提升这个竞争性，目的就是要为学生提供最好的这种学习环境。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我们常常会听到小学尤其是一小到六小爆满，要提早一两年报名，那么我们现有的一小到六小会不会足够应付学生的来源呢？尤其是明年2025年
应付学生的这个需求绝对是不是问题了，除了二小，二小因为是它的处在这个房屋发展蓬勃的一个地区，所以它的名额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年都有一定的这个报名人数需要被挪去其他学校了。
现在校董会或者董联会有没有想要建第七校？
我老实跟你说啦，现在目前的我们的华小的人数这个已经是足够满足我们的民间的这个需求了，已经超出需要了。很简单的，比如说古晋中华小学第五校当年最高峰的时候曾有过1700多位学生，目前大概只有700-800位，所以它是有很大的空间去容纳更多的学生在学校就读，所以未来的这种趋势不单单是市区或者是这个半城乡啊，我觉得很多学校可能会面对这种课室过剩的现象，因为我们的人口上升的不是很剧烈，而且是有一点停滞不前的那种。
对，因为最近看到的数据是老龄化的问题，
老龄化的问题啊，不知道可能以后把学校改造成老人院或许 也有这种可能，我们 不能够排除了。
但听起来我们的华校发展在未来的若干年后好像不是非常乐观啊。
不是华校的问题，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啊，这个当然政府学校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对啊，
人口老龄化不是单单是
华校的问题，
华小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扩建的时候或者是搬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考量，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地区这个地方上有这个需要我们才会去搬迁这个学校，因为它设计的款额非常的庞大，人力物力资源啊，所以甚至现在做任何的扩建我们都相当的谨慎。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我有注意到，其实我们的沙捞越政府从2020年开始，不只是拨款给独中，他们也有拨款给华校。请问这个拨款是不是定期的呢？我注意到最后一期的这个拨款好像是1200万给华校，你对这个会了解吗？
OK， 我是这个小组的一个成员，独中是在应该是2014年开始从300万增加到目前的1000万，华小的拨款是在2020年开始，2020年我们获得800万，2021年1000万，2022、2023年各1200万，今年也是应该也是获得1200万。所以如果是举目望去了，只有沙捞越政府会给华校这样大的支持了。这个是作为沙捞越的子民，我是感到非常的欣慰的。
在西马有没有这项拨款？
西马的学校，西马的一些政府州政府，他们也是有为华校了，特别是独中提供拨款。比如说雪兰莪，他每一年为四所的独中各50万的拨款了。刚才我讲的了，这么大的款额，只有沙捞越政府了。
我在想，这个拨款能不能把它定为一个定期的拨款？校董会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向州政府争取呢？
从2014年到现在的这个独中的拨款经验啊，我们已经把它定型为是像是一个制度化的拨款了，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期待也是认为这个拨款会被发放下来，至少到目前是没有间断。华小的拨款自2020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年都是如期的被拨下来，虽然是属于我们总理署的其中一个特别拨款了，而且这个沙捞越华校事务单位或者是沙捞越华校咨询委员会，它是代属于我们的地方政府公共卫生与防务部，就是拉多阿玛沈桂贤的部门，所以它是已经算是已经有一个定型的一个结构了。所以如果是说你说他会明年没有后年会没有，我看应该不至于了。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最近有一则新闻，就是关于犹大被追税的事情。犹大被追税8300万，虽然政府已经做了一个 U-turn、已经撤销这个追税的这个计划，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同样的，这个针对这个课题，昨天呢，首相也在中总的大会的开幕里，做了一些解释。他说他不希望，任何一方把这些课题渲染成为一个种族课题，甚至他撤销像这个拉曼大学的这个税款啊。一些人是认为他说他被行动党啊或者是华社所左右，他说这个是很荒谬的解说了。我是认为啦，其实这个课题从开始就不应该发生了，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财政部或者是国内税收局是基于什么理由来去追收这笔税款呢，因为这么多年都不曾发生，突然间有一个8300万的税款，各自一词了。慢慢的管理层，我看魏家祥也不同意这个税务局的说法，税务局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说法。总之我是希望说，因为这个是一个非盈利的交易机构，站在发展国家或者是社会的这种立场，应该是完全豁免了。
据我了解，是犹大的基金会是有免税的地位，但是拉曼学院或者犹大本身是没有。但是按照我们的教育法令，你要成立这个犹大，你一定要有基金会，所以一般来看，照我看来是不应该被追税，因为我们的基金会毕竟是有免税的地位。虽然这个是在大学的层面，在我们沙捞越中学或者小学的层面，有没有面对这个 LHDN Inland Revenue 追税的风险呢？
这个应该是没有啊，因为我们的钱都不够用啊，都没有盈余啊，
没有盈余啊，
他不可能跟我们追税啊，我们可能要跟他追税啊。
那么每年政府的拨款会足够吗？ 对于办六间华校，一小到六小，
我不敢说是杯水车薪了、没有一年的拨款维修拨款是足够以去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你知道像比如说二小三小四小六小，这些都是超过1000名学生在就读的华小，1000名的学生在用这些十几二十间的厕所，你知道它的量是多大吗？所以除非是一个 heavy duty 的东西啦，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瓷砖裂啦，就是厕所坏啦，什么电灯泡要换啊，屋顶漏水了、这个几乎是很常见的一个常年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年的维修、大概也是最多也是拿到几万块，好的时候在之前曾拿过10多20万都有、
一年了、
一年、但是
六间小学吗？
不是，有一间
一间了、一间小学间。
所以有时候基于现在、这种申请维修拨款的条件的一些变化，有时候甚至一些学校一年都没有拿到维修拨款，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土体费啦，或者是华社一些热心人士的
捐献吗？
捐献、来去扶持我们。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沙捞越政府一直在提倡教育自主权，照你看来这个自主权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坦白说，我到现在我也摸不清他们要的自主权是什么程度，怎么深入的那种自主权。因为这个问题啊，也讲了 好多年了，从可能是上一届国选之前都已经酝酿说、我们有这个 MS63， 我们要拿回公共卫生的自主权，教育自主权，到现在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的理想中的教育自主权是 100% 的，只要关系到教育的就把它让沙捞越拿回来，特别是这个课程内容、课程纲要，
制定自己的纲要，
对，然后人力资源就是聘用老师我们自己决定，你要做的就是中央政府每一年给我们钱、然后我们自己去决定要怎么去应用，包括要增建或者是要合并，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师资的聘用，然后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的课程纲要、课程内容，这个是我理想中的教育自主权。但是、我是觉得啦，以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你要拿回自主权来去决定自己的课程内容，我相信不是一件容易的。
这个道路还是有一点远的。
对对，
按照我们的联邦宪法，教育是在我们的 federal list。在联邦列表、所以的确是 under 我们的 federal、所以我也赞同的确是有点困难，但是按照我们的 MA63 精神、我认为还是可以争取的。
我知道，我就是说嘛，你争取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争取，他要不要给你是另外一回事，
要看我们争取的力度到哪里、
然后你要多认真，对方有多少的诚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啦。所以我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沙捞越先建这个五所国际学校，如果是自主权很快能够拿回来，我们就可以做天翻地覆改变课程嘛，哪里要做五所国际学校，就是有它的隐忧，就是有它的难处，所以我们不能等，我们先建这个国际学校，让那些成绩好但是家境不是很好的学生有机会享受优质的这个中学教育，然后为他们往后提升、进入这个大专院校铺路嘛。
在9月份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沙捞越政府有向教育部提成了10项诉求，关于沙捞越在教育方面的自主权。我看主要内容是关于加强沙捞越的教育自主还有创新等领域、 你对这方面的了解会有多少？
所以我就问你了，加强少爷教育自主，基本上就是要把自主权拿回来嘛。现在你说要加强教育自主，我问你，你加强什么？
这个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我看到的报道是讲教育部完全接受沙捞越政府所提的十个 proposal 10 demands， 但是我其实不了解它实质的内容是什么。
okay， 他是同意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他要给你多大的范畴，就是所谓的加强你教育自主，他的心目中不是把你自己有自主编排课程内容的这个权利，他不把它视作是这个要求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哦，还是很鸡零的东西啦，所以
还是很模糊啦，因为其实还是刚刚过报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哦，他只下放一些行政权利，就是比如说任何的扩建，只要是沙业政府或者是这些 YB 啦，或者是你不需要动用到联邦拨款的，你少爷做教育局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批准审核这些建筑绘图，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唯一比较可取的一些下放行政权力的一个项目了。
董联会和校董会可不可以加强力度的推动我们沙捞越政府来争取沙捞越自主？
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一直都在做。其实真正要实质去推动教育自主或者是公共卫生自主谈判的，我认为是我们的大意思，因为这个是60年罕见的一个优势啊。以目前的这种政治机制，如果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我倒有兴趣想听一下
去谈判
你所讲的优势。60年罕见的优势是指什么优势？
因为我们现在中央政府需要我们 GPS 的这个支持嘛，他们才能够主政中央。虽然我们不算是，原则上不算是一个 kingmaker， 因为我们的席位只是20多席，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政治机制下，即便是20多个席位，这个是享有相当大的谈判筹码。当然像我们的总理所说的，我们从来没有要挟中央下放权力给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沙捞越应该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和宪法下所赋予的这个权利。我们要的不多，就是这些权利，当然我们也不要少于这些权利。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GFM 用心来讲。
身为一个校董会主席，如果政府、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沙捞越政府也好问你，如果我给你一个愿望，你会利用这个愿望来实行什么教育自主呢？
我就说我是希望我们100%教育自主，特别是课程自己可以制定课程内容、课程纲要，然后自己聘用我们属意的教师人选。
按照你现在所讲的愿望，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外界也有一种声音面对独中、面对华小，他们讲如果我们的这个教育纲要或者课本被扭曲的太厉害的话，尤其在历史这一方面，我们是否能够把华小跟独中完全转型成为私立学校，然而就有自己制定课本纲要的权利？你认为这个方案或者建议可行吗？
这个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建议啦。以目前独中的这种每一年需要庞大的资金来去维持学校的运作，如果是你把比如说沙捞越就222或者223所华小嘛，尖中是186所津贴华小，如果是你把186间津贴华小转为私立学校，你去想想一下那些资金的来源，我们怎么华师怎么去应付？这个是暂时是天方夜谭啊，除非是说你说4-7、6所华小，但是4-7、6所华小，如果是你把它转换成私立学校的话，我是认为说对一些家境比较辛苦的一些子弟很不公平嘛，肯定要付费嘛，付多付少还是付费吧，然后你就剥削他们去享受母语教育的这种机会。所以暂时是说我认为是行不通啊，可能在特别的情况下你拿一两所来做一些 试验性的推行，这个可以考虑了。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这种局势，华小还不至于很仓促的做出这种很激烈的改变。
是，而且这样子的改革呢，其实都是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还有多方面的考量，不是说你现在要做马上转为这个私立学校就能够做到，还是需要考量到很多方面。比方说你们最初的这个初衷，我相信依然就是让所有的子弟都能获得教育。
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的师资来源哦。
是，
你如果是你要转型成为私立学校，证明这些政府聘用的教师
都完全不能，
都完全不能够，
他们没有办法任教。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剧烈的一种改革啦，这个是要从长计议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这个访问，让我们更加了解说现在沙拉越的华教所面对的一些困境还有机遇。那今天依然非常感谢我们的沙拉越津贴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梳理会长拿督蔡文铎律师以及特邀主持人可乐律师，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谢谢。